赞叹这个八十八佛，这个皈依的这个本尊，赞叹这个佛报。那然后后来一念南无皈依金刚上师，皈依我们的这个金刚上师，他密教他们修密的金刚上师的，那这个就是第一个修意志力，透过这个对于这个我们所礼拜所皈依的境界的这种皈依的心升起的时候，我们后面这个礼拜啊才办法和这个本尊啊能够相应。好，这是第二个修意志力。然后呢，意志力还有第二个发菩提心，好，就像那个八十八佛所说的，我今发心不过自求人念福报，乃至等等到最后，好，就是说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而拜八十八佛。好，那当然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前面有这个铭文，好，我们可以照着这个念，然后舌闻入观，这是很好。那我们在修其他的忏的时候，或者就拜阿弥陀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可以同样的发心。我在拜之前同样的发心，就是为了要与一切众生同时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么这是依止力的第二个发菩提心。好，那么再来呢，拜八十八佛这个前面观想完了之后，发依止力也修完了之后，再来就开始对治，修对治力。那么修对治力的话呢，就是身口意三业同时去运作，身业的礼拜，然后那个意业的观想，比如说观想那个拜下去的时候观想啊，佛光照射，起来的时候呢观想啊，这个我们这个业障像黑水一样从脚底下流出去，这样子观想。然后呢口业呢称颂佛的名号，这个也是很要紧啊。这个三业的三业要同时运作，这个功德才比较圆满。那像我们同学在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大家可能刚睡醒啊，有气无力啊，就是只想听而已，这个时候你口业的功德就没有了，就很可惜啊。好，那你口业的功德，而且这个同时在这个当中还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心，就是我们骄慢的心。就像你怎么，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各都有经验，受戒的时候要自称己名，先称自己的名字，我弟子某甲。那如果不自称己名的话，这个法受戒的法就不成就，那就不得戒体。为什么要折服我们这个骄慢的心呢？那同样道理，在拜佛的时候又不肯称佛名号，然后又不肯称南无，也不肯皈依称念皈依这个佛的名号，实际上可能心中都还会带一种骄慢的心态啊，对我们所礼拜的这个境界这种骄慢的心态。那这样的话不仅没有功德，还有过失，就骄慢这个事情来说还有过失。所以在礼拜的时候口念口业的这个称颂啊，也是很要紧，身口意三业同时要运作。那拜八十八佛后面之后就念这个大忏悔文，大忏悔文的话就在密教里面讲到这个七支忏法，他们也是天天修啊，这个是很要紧的。像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会归成这个七支的忏法。那这个当中当然也是身口意三业同时要做，身业的礼拜，口业的这个念诵，意业的话随文入观，那个跟着发起菩提心，那跟着来忏悔。那这个是正式的这个对治，修这个对治力。然后这个对治力第四个就是修这个遮止力。遮止力的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拜了八十八佛之后完了，我们当然要把这七支忏法里的十大愿完了这个文啊意啊带到我们修日常的修行当中，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去随学十大愿王的法，从礼敬诸佛乃至持着普戒回向，然后呢将我们这个所修行的这个十大愿王的法呢，导归到往生净土，导归极乐啊。然后呢，透过这样的这种修善的方法，让相对的也就是啊遮止我们不会造作我们相应的罪业。好，比如说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个性特别的这个骄慢，那我们就常常修这个礼敬诸佛这个法，多修这个法。那我们要发现到说啊，我们个性特别的这个坚贪，我们就可以多修啊，或者广修供养的法。那或者呢，我们发现我们个人这个嫉妒心特别的重，我们就可以常常修啊这个随喜功德这个法。好，那透过这个修善，当然他这个修善有修善的功德了，但就消极的一面来说，实际上也是这种遮止力，遮止我们这样的罪业不会再犯。那只是说这种遮止力比一般的只是消极的遮止，那力量更好，因为它还有修善的成分。那这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以八十八佛 这个例子呢，来说明同样八十八佛当中就具足十力忏悔。当然这个道理是可以通用到一切的忏法，或者是我们拜阿弥陀佛都是一样，都要一直这个十力忏悔，那这样这个忏法才能够圆满，有心中的如理作意，还有事实上的这个身口意的操作，这样才能够圆满，然后还有事后的这个遮止。那么以上呢，我们就是讲到附表十七，思维业果的道理啊。思维之后呢，要如法如理的忏悔。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业增长广大，业它是会不断的增广的。那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是大业往生没有错，但是你要有把握，在临终的时候这个业呀、要不起现行。那临终的时候如果业起现行的话，那纵然佛力不可思议啊，那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和佛力相应，那是不能往生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保证说我们临终的时候这个罪业种子不会起现行呢？当然就是多忏悔，不断的忏悔，将这个罪业的种子的力量不断折损，折损到很小的时候，那一方面我们多念佛，加强我们心中的净念的力量，佛号的力量，那临终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能够往生的把握就多一份。要是平常不忏悔好像没有事，那临终的时候突然那个罪业的种子啊同时现前，他平常就没有对峙的这个经验，没有忏悔的这个力量在，临终的时候，那个罪业种子突然现前的时候，到时候啊，这个心中啊被这个罪业种子这个力量牵引啊，那起了颠倒，那就不能往生了，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我们一个修净土的人，虽然说我们也是带业往生，但是我们是要带着业种子啊，临终的时候业力罪业种子不能现行，所以我们也是要多忏悔业障，你多忏悔一分。你往生呢，就多把握一分。当然我们再讲到回头，你要先要能够忏悔，当然你对于这业的这个道理，业果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深信不疑。好，那么这个附表时期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恶无痛无烧的这个道理呢，我们附带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了解这个五恶无痛无烧，我们检点我们这个身口意的十恶业，然后恶业重，然后呢视为业果的道理，知道我们这个罪业的这个最后的去处，然后呢起惭愧的心，然后好好忏悔。好，那这附表十七各位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昌，勿待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116面，己三重复总变，己三重复总变。那这个地方是属于这个，在106面我们看哈，106面的悟三举五恶五痛五烧苦之过，这一科当中的第三段。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说明五恶五痛五烧的过患的一个总结，所以己三是重复总变，笼统的将五恶五痛五烧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关系再做个总结，彼此之间辗转相生的一种关系。那这当中呢，我们看到第一段名其五恶，说明五恶之间呢、五恶五痛五烧之间那个辗转相生的一个关系。那这当中呢分三段，第一段总名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佛告弥勒：无欲汝等，世事无恶勤苦若此，五痛五烧辗转相生。好，那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呢：无欲汝等，好，就我告诉你们大众呢，那么世事无恶勤苦若此。那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恶，好，是的这个状态，也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造业啊，造十二业的情况，那这种就是如前面所说的，所以称为若此，就如同前面所描述的那五痛五烧因此而辗转相生。所以就像这个前面经文所说啊，这个恶人行恶啊，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这个他这个造恶之后呢，会这个恶因会结下两个种两种那个果，两种的那个果了，一个是等流果，一个是异熟果。那么异熟果的话呢，会引申啊未来世啊这个三恶道的这种痛苦的果报。那等流果的话呢，会引申呢、未来世这种造恶业这种等流的习气。那在三恶道中当中不容易修善，然后又有这种造恶业的习气， 所以说呢，他在这个三恶道当中啊，就会不断不断的辗转啊，哦，不断的受苦，很难以出来，哦，所以五恶五痛五烧是辗转的相生啊，哦，从恶会生痛和烧，那从烧当中呢，也会生出恶跟痛，好，哦，像不断的彼此互相的这个牵连啊，哦，然后这个变成恶性循环。好，那这详细情况怎么样呢？看到下面的，哦，第二段别依显之，哦，别显相生的情况。那这当中分两段，第一段从恶生痛生烧，恶是他所造的恶业，痛的话呢是今生的花报，那么烧是这个未来世的这个果报，从造恶业升起这个花报跟果报的情况。好，我们看到经文，但作众恶不修善本，皆悉自然入诸恶趣，或起今世先被殃病，求死不得，求生不得，罪恶所造，世众见之。名恶，就是他但作重恶，前面这种十恶业的，就是重恶，而不修善本，不修种种的这个善法，啊，因为善法它是一使我们得到解脱、得到安乐的一个根本，所以称之为善本。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众生，但是欢喜造恶，不喜欢修善，当然他的相应的果报呢，就第一个起烧，未来是三途的果报，这个经文所说的皆悉自然入诸恶趣。就五恶，哦，这个造了这个十恶业的话呢，就自然，哦，所谓自然就是说随着因果的法则来说啊，哦，决定不会有错谬的，那因为因果的这个业力的牵引，所以决定造十恶业的话决定要进入三恶道，哦，这个事情是绝对错不了的，哦，这佛法的因果法则也是宇宙当中的因果法则的，哦，那第三个呢，讲到名痛，哦，现世的今生的花报，或其今世先被殃病，或者呢他在没有受到这三恶道果报之前，啊，今生就先受这个花报，就像那个树它结果之前，结这个水果之前呢，啊，它先开花，开花之后才有结这个水果，所以称之为花报。那这个花报呢就是殃病，殃就是灾殃，那病的话呢就是疾病，那灾殃的话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王法牢狱啊，这些的这些灾殃，哦，或者是一些像有的人他这个发生车祸啊，哦，或者发生这种家庭的灾难啊，哦，或者他功名啊被消掉啦，哦，原本可以得到功名的，但是因为造十恶业，所以功名呢就被消除掉了，那这些都只是花报而已，哦，那疾病，哦，就是个人的这个疾病，那么在这个灾殃这种疾病当中呢，这个人陷入极端的痛苦，怎么样痛苦呢？求死不得，求生不得，他那种痛苦的情况啊，苦得他想自杀，会想死啊，但想死呢却又死不了，哦，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余殃啊，这个果报未尽啊，所以他死啊死不了。那求生不得呢，他希望能够好好的活着，但是也不能够好好活着，你我们看就像有的人啊，那个得了肿瘤，得了肿瘤不一定，当然不一定说就一定是这个花报了哈，有的真的是自大的这个病变，但是有的真的是花报，就是因为他这个造罪业啊，他的花报，那得肿瘤之后啊，整天在床上啊，痛苦的呻吟啊，惨叫啊，想死又死不了，但是呢，好好的想恢复正常，又恢复不了，就整天在那个地方啊，不断的痛苦，不断的呻吟，直到他最后这个业报受尽，就花报结束了，他才会断气。好，所以你看有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很难断气，为什么？他然后一直受苦，就是因为他那个余殃未尽啊，他那个花报啊一直没有结束，好，所以到临终的时候会一直拖啊拖啊啊，拖到这个他痛苦拖了很久，然后才死掉。好，所以我们平常啊要多忏悔，就是这样子。那求死不得，求生不得，那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罪恶所招，世众见之，他的这个十恶业所感召的，所以呢这个世众见之，所谓世众见之就是说鬼神的责罚，或者像这个世间人讲的阎罗王啊，或者经典讲的阎王的这个阎王啊，或者鬼神的那种责罚，所以世众见之，然后来警示这个世间的人，世间讲这样子的一个花报。像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各位在日常的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可能也都见过。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跟各位举一个在一个古代一个时期的例子，在这个 有一本书叫做《明报记》哈，这个幽冥的明报音的报，《明报记》里面它记载了一件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隋朝，哦，隋朝的时候的故事。他说在隋朝啊，冀州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人啊，他是13岁的这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子啊，13岁的小孩子。那这个小孩子呢，他啊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他就是常常喜欢啊到那个邻居的家里面啊，这个鸡窝啊里面去啊，去偷这个鸡蛋。然后偷了鸡蛋之后呢，然后他回去啊家里面偷偷的把它煮来吃，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别人劝他呢，他也都不听，好，他那个习气非常的重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有一天一大清早凌晨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他们这个村里的人都还没有起床。那突然呢、啊，他们家的人呢听到外面有人在敲门啊，敲得很急很急。然后在一方面敲门，一方面在喊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要找他。就这小孩子父亲呢，那时候还在躺在床上睡觉，他就叫这个小孩子啊去应门去开门。那是开门的时候呢，外面那个敲门的人，这个穿个官服的，这个衙役啊，穿个官服的人，然后他正见这个小孩子说啊，有人啊告你啊，说你偷东西，偷这个鸡蛋，所以我们要带你去啊，去审判。那结果这个小孩子啊，就跟他父亲说啊，是这个官府的人啊，要带我去啊，这个服这个劳役。然后呢，他接着这个小孩子跟这个两个官府的人说啊，让我进去准备这个一点食物啊，准备衣服啊，跟着你准备跟你们走，去服劳役。就这两个官府的人说不必，你就跟着我走就好了。就他们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到这个城墙，这个村里的南边，一个种桑树的桑田那个地方。那个桑田呢，这个是他们这个村里的人已经把那个地平常啊前几天啊已经把这个地给犁好了，整个地都已经平了，然后呢准备要播种。照说那个地方应该是一片的空地，一片的这个田地的空地啊，但是他们跟官府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大的城池，非常华丽的大城，他觉得很奇怪，怎么什么时候盖这个城池啊，他都不知道。结果呢，这两个这个官府的人就逼着他，他就问这两个官府的人说，这个城池啊是什么时候盖好的？就这官府的人说，不要问那么多，跟我进来就对了，就把他这个押进这个城墙里面。当他押进城墙里面的时候，突然哗啦一声，这个城啊，城门关起来，关起来，结果他赶快啊看到那个城啊有另外一个门开着，赶快冲过去。结果冲过去快到另外一个门的门口的时候，突然啊那个门就哗啦关起来，他就在这个城墙里面啊，东南西北这个四个门呢、啊、跑来跑去，没看到有个门开了，他赶快冲过去想冲出门，结果呢冲去到快到门口的时候，这个门啊又哗啦关起来，他在这个城墙里面东跑西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直在受这个烧灼的痛苦。好，这个当门不这个就是说刚那个门关起来的同时啊，这个城墙里，这个城里面的这个境界全部改变，全部变成火烧地狱啊！从四面八方冒出这个猛火来烧他，所以他很痛苦。他说他在那个城里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结果等到慢慢天亮了，村里的人都来到这个桑田啊，准备要播种，要来种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啊，很奇怪，一个人啊，在那个地方好像哭哭啼啼的，然后像发神经一样，在那地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大家就觉得奇怪啊，这个人是不是发癫啊，怎么一大早在这边跑来跑去做什么？但是大家在忙，也不去理他。后来到中午的时候，他父亲看到他都没有回家，很奇怪啊，然后呢就到那个就去找他，到田里找他。那到田里的时候，村里的人就跟他父亲说啊，你儿子啊在那个地方啊像发癫了一样跑来跑去啊，不晓得怎么回事。就他父亲就赶快跑过去看啊，果然是这样子。在父亲赶快叫他儿子的名称，一叫的时候，结果这个境界啊，他儿子所看到的境界啊，全部都没有了。结果他儿子啊，那个时候痛的、啊、倒在地上啊，哭哭啼啼啊，就跟他父亲说啊，他看到了城墙啊，然后过火来烧他、啊、什么样的境界？就他父亲看到他这个儿子的脚，果然这个脚的这个小腿啊，有一大半啊，都已经烧的这个肉都已经烧了，烧坏掉，烧焦了。然后呢？就赶快把他儿子啊带回去治疗啊。后来呢，他儿子啊，就是因为这个灾难的原因呢、啊，后来整个膝盖以下的这个肉啊，脚的肉啊，全部都坏掉了，只留下这个白骨， 只留下骨头啊，其他肉全部都坏了，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后来村里的人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大家都很好奇，就到那个小孩子刚才跑来跑去的地方去看，看看到底有火，是不是有火啊？还是有这火，那个烧用，就是说用火烧东西，总会有一些烧过的痕迹啊，或者是残骸啊，就去看，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一片空地。这时候大家就相信，哇，真的是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这个时候，整个村里的人大家都很精进啊，那修善法，持戒修善，大家都不敢再做坏事。那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这个小孩子的花报。你看他虽然还是个人的果报，然后他在那个田里面，田那个桑田的上面，事实上呢，他那个身心所遭遇的就是地狱的果报。他事实上，对，可以说他的那个神识啊，已经在地狱里面了。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地狱的这个火烧地狱的痛苦，只是外表上看起来他还是一个人，事实上他已经是个地狱的人了，那个时候是个地狱的众生了。那这个就是说啊，这个现世的这个花报的这个情况啊。那另外相信各位仔细观察回忆，相信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例子，好，在有些病院里面的啊，他那种求生不得啊，求死不得，然后来偿还他的这个业力。而且我们会发现，他说这个业力哈，他这个灾难哦，跟他过去所造的一个罪业，往往会有蛮直接的这个关系。就像许元听过一个例子啊，在台湾有个很大的餐厅，专门做海鲜的，海产的。这个餐厅啊，在全省开了很多个连锁店，生意非常的好。那据说这个餐厅的这个老板的儿子呢，后来生了个病，怪病啊，很严重的怪病。那这个病一发作的时候呢，那个就会喘啊，就像那个鱼啊掉到岸上去，在那喘一样，呼吸困难，在那喘气那个样子。这个就是花报啊，因为他父亲他们家里的人造了这样的这种杀鱼的这种罪业，所以果报呢就好像鱼一样，鱼在受苦的那种境界。那你看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喜欢做其他的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然后等到他的花报在现前的时候，就是会跟他那个当初所造的这个罪业那个相貌啊，样子很像，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深深感觉到这个因果啊，真的是丝毫不爽。好，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真的要深信因果啊，不要为了贪图眼前的一点小小的快乐，为了一点小小的名利啊，造一些罪业，那划不来啊。人的生命是这么短，但是呢，未来的这个生命呢、啊，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么长远又这么惨痛的代价，实在是啊划不来，非常划不来。好，这是讲到第一个，从恶生痛生烧。接着讲第二段呢，从烧也可以生恶生痛。在这个烧当中，就是三个道的果报当中呢，好，当然没有办法修行哈。三个道出来之后，到人世间，还是一样会起恶业，然后起恶业还是一样。受这个花报，就像我刚刚讲的，他这个恶因造下去之后呢，会得到两种果，一个是异熟果，异熟果就是三个道的果报，就是烧。那么烧完之后呢，他来到人世间，他还是必须要承受他这个等流果，就是他的等流习气啊，那就是起恶业。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生死随行入三恶道，苦毒无量自相交然。这个讲到烧，这个造恶业所感召的这个三途的烧，他生死随行入三恶道。那他今生造恶业，那死了之后呢，随行这个随他业力之后的为业力的牵引呢，那入于三恶道。那三恶道的境界当中呢，是苦毒无量啊，这个看经文就知道真的是苦毒无量啊。然后呢，自相交然。那在三恶道这个交然的话，是描述这个火烧地狱的痛苦啊，那种燃烧这个色身的痛苦啊。那为什么说自相交然呢？这个自相是说这个交然的痛苦是他自己业力所感召的缘故，所以称为自。好，因为自己业力的牵引所感召的，所以相，好，所以会产生交然的这种痛苦的果报。好，再讲到明烧。那么烧完之后呢，来到人得到这个人的果报之后，再继续起恶。看第二段，自习酒后共作怨结，从小为起遂成大恶。 借由贪着财色不能施慧，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皆伏，无有结义，后己生利无所显露，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威势无己，所以磨灭。这是讲这个地方有五段，刚好讲到这个五恶、哦、他到下辈子的话那种等流习气、哦、会继续造五恶的情况。第一个讲到杀生、哦、自习酒后共作怨结、哦、从小为起遂成大恶，就说自习酒后共作怨结，就是说他今生、哦、伤害众其他众生的生命，然后呢到未来的话呢就是跟众生就结缘结怨了、啊、结怨结啊，未来必定受报，就称为自习酒后共作怨结。共作怨结这个怨结呢生生世世啊随住他的业力、啊、生生世世啊永远不会消除掉、啊、除非两个已经互相啊抵消掉，不然的话这个业力会随着他、啊、所以自习酒后共作怨结，而且这种业还是会不断的增长广大，从小为起遂成大恶。他过去的一些小小的这种杀生的这种罪业，那未来在受报的时候呢、哦、这个遂成大恶、哦、那这个讲到这个杀生的这个情况、哦、就像在好像宋朝吧，有个例子、哦、有个禅师啊，他是个修行非常好一个得道的一个高僧啊、哦、然后呢他在有一天他在那个禅堂静坐的时候，然后从旁边呢、啊，我、哦、刚刚有一队的这个军队啊走过去，那么这个军队的这个带领的这个将军呢、啊，他也是个很虔诚的佛弟子，非常虔诚的佛弟子。但是很奇怪，当他看到这个禅师的时候，内心呢、啊、就起一念很强烈的嗔恨心，想要杀这个禅师。但是他并不认识这个禅师，而且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弟子，他知道这个事情啊有问题啊。他就到这个禅师的面前、啊、跟禅师、啊、发怒说他有现在有这样的烦恼，很想杀他，不晓得为什么。那么这个禅师就说啊，他说他过去啊、哦、曾经啊过一生的时候呢，他曾经呢是个小孩子，那么小孩子呢他有一天啊不小心把一只鱼啊给弄死了。那他说这个禅师说啊，当初这个小孩子就是我，那只鱼呢就是将军你本人啊、哦、当初呢我是不小心弄死你，所以今生你看到我就会起那种强烈的恶心，就会很想杀我。所以这个过一生有时候只是结个小小的怨呐、啊，那今生的时候这个业会增广，看到他的时候啊，就会起强烈的嗔恨心呐、啊，就想杀害他。好，所以从小为起，遂成大恶。讲到这个杀生的情况，那第二个讲到偷盗，好，饥饿贪着财色不能施慧，这个。就是说他这个会产，就是说他产生这个余报，第二个那个余报，这个等流果的余报，就是说贪着这个财色缘故呢，所以不能行这个布施的事情。那么不能行布施，那么甚至会行这个偷盗的事情。所以这个第二个偷盗，那么第三个那个邪淫，邪淫的这个余报，这个等流果，痴欲所迫，随心思想烦恼皆伏，无有结义。那内心的这个愚痴颠倒。的这个逼迫，就是说众生为什么会起这个邪淫的行为呢？就是内心的颠倒，愚痴颠倒，就是众生认为有这个男女色啊，这个色身啊是可爱的，好，那所以呢，就是这种愚痴颠倒的这种思想，那么这种被这种愚痴颠倒的思想所逼迫呢，随着随心思想，随着他内心的这种颠倒思想，然后的烦恼的切伏，好，随着那个内心的颠倒的思想而产生的烦恼。劫缚呢，那么就是说劫缚，就是说深深的将他的心给套牢住，给系缚住，好，无有结义，他的内心的那种烦恼劫缚没有办法开解。好，那这个地方古德也是说，刚好就是这个讲到邪淫的情况了哈。那第四个讲到妄语，后己争利，无所行路。后己就是说对于自己非常的宽厚，就是说也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身心啊非常的爱着，后己。因为后己的缘故呢，所以争利，就是跟众生呢争执、哦、求取这种受法，没有办法省察。那他不能够断恶修善的缘故呢，当然就后己争利、哦、不断的造作口舌恶，然后呢跟对方以这个争、哦、以这个言论的这种以这种言辞的方式呢，然后来造作的这种这个求取这个利益的事情。那就讲到口舌业。 那么最后一段讲到这个三毒的这个苦，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所以磨灭。好，在这个人在福报享福报现前的时候啊，都是尽情的快意，尽情的享受，不能够忍辱。不能够忍辱就是说不能够安忍下来，不能够好好习福啊，来做一些断恶修善的事情。好，但是呢，当他这样福报不断的享用，然后他享受福报的时候，你不断的造恶业，所以呢，很快的这个福报就折损完了，所以威势无极，所以磨灭。好，所以世间人就这样子，在享福的时候呢，就很快的就造恶业，那造恶业完了之后呢，很快的就是灾难就现前了，所以威势无极，所以磨灭。他跟众生在造恶业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未来啊。但是你各位可以看到，各位看看那个上课，看看很多这个社会的新闻哈，真的很有一些真的人，真的是当初在造恶业的时候啊，都是很有威德的、很有威势的人啊，他讲话都没人敢动他。但是呢，当这个业障现前、灾难现前的时候啊，真的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大家喊打。但是他当初在造恶业的时候，那种不可一世的情况啊，真的是大家怎么想也想不到，他后来啊，这个一局势一变，他会变成那样的情况，差这么多。好，这个真的是业力也不可思议。当他福报享尽的时候啊，他被人家这种追打的情况啊，真的是怎么当时看当初这个情况啊，真的差距很多啊，怎么想都想不到。好，那这个讲到第五个三毒的情况。那这个讲到恶，起恶，这个未来是的一个等流果。那是因为这样等流果在造恶业，当然未来还是会起痛，就是起这个造这个就是说会产生这个今生的这个花报，就往返劳力花报。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身作劳苦，酒后大聚，天道使将自然纠举，纲纪罗网上下相应，重重重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古今有事要签下来。好，身作劳苦，作的话是因为的意思，这个身心呢，因为这个劳苦，因为因此而劳苦。什么样劳，就是说什么样劳苦呢，就是后来所说的往返劳役的这个劳苦了。那么所以呢，酒后大聚，那就是说因为他这样造恶业，所以呢会产生未来的这种花报，这种大聚就是未来的这个花报。那么什么样是大聚的内容呢？什么相貌呢？底下就是底下所说的天道持章自然纠举。这个持章是这个书章，这个安利的意思，就是天道当然指的是因果的这个法则了。因果的法则是自然，是安利的，是在宇宙当中啊，不管佛陀有没有出世，因果的法则在宇宙当中本来就安立了，本来就存在的，称为天道师章。自然究举，自然究举就是说这个因果的呢，这个法则是固定的，是必定的，所以呢造恶业的话呢必定呢，得到它相应的果报，称为自然究举。那纲纪罗网上下相应，这个纲纪罗网指的是人世间的这个纲纪，或者是因果的这个法则，这种罗网，或者鬼神的责罚，这种罗网啊，上下相应。所谓上下相应，就是说不管是贵贱贫富，上等的人下等的人，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的人，都是一样，都是相应的。好，就是说不管有福报的人也好，没有福报的人也好，只要造恶业的话，这个纲纪罗网都会相应的，都会相应这个往返劳役的果报，或者呢相应这个鬼神的责罚，那是一些因果的这个罗网，一些果报都是相应的。然后在受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穷穷中中，穷穷中中底下改成句号。穷穷穷穷的话呢，这个穷它的原意是说没有兄弟，称为穷。那么那个中的话呢，是讲到那个内心啊惊动不安的样子，中。那么穷的话隐身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受果报的时候是单独一个人受。个人因果，个人了，个人吃饭，个人饱，就是说他在受果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代替他受，然后他要必须要自己去承担自己所造的这个罪业，穷穷。那么中中的话呢，就是说他在受果报的时候，内心呢是惊动不安的，内心恐怖啊，惊动不安的，中中。那任何人都是一样，都是这样相应的，
然后在受果报的时候都是个人受个人的果报，然后呢的内心是恐怖不安的。那么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就是说他在受报当入其中，这个其中的话指的是这个六道的果报了哈。那他因为这个，他因为造恶业，所以当然必定受这个六道的这个果报。古今有事，这个从古到今呢，这是自然的法则。好，那结论结义显过呢，就是痛哉可伤。佛陀啊，对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啊，感到很伤痛。对众生这样颠倒啊，这个从苦入苦啊，从明入明的这个情况，感到很怜悯啊，很伤痛。众生要是没有学佛，或者学佛之后没有好好修行，就是这样子，不但造恶业，那造恶业之后受苦，然后在苦当中呢，为了离苦得乐，又继续造恶业，那造恶业的时候，结果这个痛苦啊，就辗转相生啊，恶性循环一直不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人就这样子，比如世间的人，他过于造恶业，生了病，生了病怎么办呢？就吃这个肉啊，这个做很多这个杀生的事情啊，然后吃了很多的肉，那他然后来做，然后那个做那个炖那个补药，他希望说这个吃这些补药，我能够解决他这个身体痛这个病痛的毛病。他不晓得都说这个身体的病痛是过去杀生的这个预报，结果呢又不断的做这个杀生的事情，结果原本这个杀生的事情呢、啊，这个杀生的这个预报没有办法解决，还反倒啊造了新的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那这个业啊就在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世间的人就这样子，或者你看世间的贫穷也是一样，贫穷的人他要是这个道德操守不好，然后呢他就开始去造些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来想要解决他这个贫穷的痛苦。但是呢他这个造杀盗淫妄的事情不仅没有真正解决他这个贫穷的痛苦，反倒结下这个新的这个罪业，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划不来的。好，我们看到第118面，凡恶明善，相对的来修善。看到经文，佛欲弥勒，世间如是，佛皆哀之，以威神力摧灭中恶，悉令救善，弃捐所赐，奉持精戒，受行道法，无所为失，终得度世涅槃之道。好，凡恶明善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迭举前恶，佛欲弥勒，世间如是啊，世间的这种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的情况啊，就是这样子，这种恶性循环啊。第二段彰显莲印，佛皆哀之，佛陀对这个众生的迷惑颠倒呢，就感到很慈悲哀悯。第三段呢，教灭前恶，化令从善。它是当分为四段，第一段教修示善，教导众生应当来修习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法。这个经文他说，以威神力摧灭中恶，悉令救善。那佛陀以他的这个威神力呢，来摧灭众恶。所谓摧灭众恶，就是说使众生的无恶无痛无烧啊，能够给去除掉，成为摧灭众恶。那么悉令救善，使众生呢都能够趋向五种的这个善法，也就是相应的去修十善业了哈。悉令救善，然后呢，这是教修出善了哈。那么第二段教习出善，第一段是修行，第二段是学习，教学习出世间的善法。好，弃捐所思，奉持精戒。那么所思的话呢，指的是众生的颠倒妄想。那佛陀以他的这个威神力呢，一方面加持众生，那么使众生能够摧灭这个众生的这个恶业。那么一方面呢，佛陀以这个经论来教导众生，那么使众生能够弃除众生的这个妄想执着，就所思。然后呢，奉持经戒，奉持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戒的话，指的是调伏，调伏的方法，经典里面所教导我们调伏的这个方法。那第三段呢，明出师因，受行道法无所为失，然后使一切这个众生呢都能够受行佛陀的这个道法，没有为失。那果成出是果，终得度世涅槃之道。那因为受行道法的缘故呢，终究可以成就这个度世，超越这个世间，这个生死的世间，也就是涅槃之道，涅槃之道。好，那么以上就是将五恶五痛五烧的这个内容做个总结，做个介绍。好，那这个地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先生。
好，慈悲，就是在那个起恶，从117页那个 极恶的中间不能吃慧，那个怎么解释？
117面的极恶的第几段？
第二段。
好，既有贪着财色，因此之故不能施慧。这个施慧的慧就是恩惠的慧，就是在古字当中是相通。它这个不是智慧，是指恩惠的慧，因为布施是一种恩惠嘛。那就是说因为贪着财色的缘故，所以不能够行这个布施的事情。那这个地方引申就是说他会行这个偷盗的这个事情。好，还有问题吗？好，侯医师，
请问法师，117页的起痛，他的那个身坐劳苦，那个坐要怎么解释？
由于这个身心因此，也就由于啊而产生劳苦，那么劳苦就是指这个花报了哈，就是由于什么？就由于前面的这个五恶，说那个起恶嘛，五恶，那么因此之故而产生这个劳苦，未来花报的劳苦，生死疲劳。好，请医师。
阿弥陀佛，可不可以请法师再解释一下天道四章自然究举纲纪罗网上下相应这几句话？
重重重重不一样哈。
对，那个不一样。
好，天道四章，这个四章是这种安利的意思的哈，就像这个网子，你看网子张个网来捕鱼嘛，那个四章就是那个安利，那个开展的意思。那么天道是开展的，所以安利开展安利就是说这个天道，但世间人是讲天道了哈，那佛法来说就是因果，好，那因果法则是自然，是安利的，是在宇宙当中，不管有佛出世也好，没有佛出世也好，宇宙这个宇宙当中本来就存在这个因果的法则，称为天道四章。那么因此之故呢，自有自然有天道的缘故，有因果的缘故呢，所以自然究举。自然纠举就是说，纠举说这个人，就像一个人犯了罪，被人家纠举出来，被人家找出来，责罚。那这种纠举是自然的，因为有因果嘛，有因果的话，当然他造恶业的话，自然会有他相应的这个果报，好，所以称为自然纠举。那底下讲到这个自然这个纠举的这个的情况呢，纲纪罗网上下相应，纲纪罗网指的是世间的这个纲纪啊，或者。那罗网的话呢，指的是这个因果的法则啊，或者是鬼神的责罚这种，或者这些罗网，好像这种罗网呢，那么它都是一样上下相应，上下就上下上的话指的是这个有福报的人，那么下的话呢指的是这个没有福报的人，那不管有福报的人也好，没有福报的人也好，都是一样相应，都是要纳入这个因果的这个纲纪罗网当中。